那么我们今天晚上，我们还是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有问题，我们先可以提出来。好，请讲。这是有一个刚刚这个问题，看大家听懂没听懂？意思就是说，在主耶稣那个时代，主耶稣在地上，他医治那么多病人，他又钉十字架死了，又复活了，而且向很多人都显现。为什么还有的人不相信？这是那个时候。那么我们现在呢？我们都没有看见过。对不对？主耶稣做的都没见过，那么我们怎么会相信？你是不是这样讲的？
对啊，就我们相信，当然我就说，我们这个年代也有很多人他不信，因为他没有见到过，对吧？所以那个年代我就很不理解，亲眼所见为什么不信不跟随这样
的？好，那么现在说到那个时代，好不好？为什么他们见了，他们还不相信？那么我们还是读一点圣经好了，好不好？我们读约翰福音。好，我们先读第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要从第一节开始读。读到十六节，第一节读到十六节哈，我们还是请。
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又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西施大。
比斯大。
是啊，旁边有五个笼子，里边盛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不干的许多病人。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多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来。”耶稣对他说：“起来，拉你的袖子走吧。”
褥子。
那人立刻痊愈，就拉起褥子来走。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病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拉褥子是不可的。”他却回答说：“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他们问他说：“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走开了。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 要带他们去，恐怕比高玉有更加的，那我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
好，那你看这里就说到，耶稣不是医好了一个三十八年呐、啊，瘫痪的病人，病人都不能没有谁能把他医好的，三十八年就天天就在那个圣殿的门口，就希望有人来医治他，来帮他，没有人能够帮助他。好了，耶稣看见他以后，耶稣就说了，哎，耶稣怎么讲呢？啊，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就是第六节，耶稣问他：“你想不想医好你这个病？三十八年，想不想？”他就解释了，他说、啊：“本来那个水呀、啊，那里他们就相信一件事情，那个池子，旁边那个池子里面的水啊，天使一搅动，谁先下去，谁的病就好了。”他说天使一搅动那个水的时候啊，没有人把我抬下去，等我要走慢慢慢慢走下去了，别人已经陷下去了，那我是第二个第三个，那当然就没用了，我就下了不下去了。哎，所以耶稣怎么讲呢？你看到这里也是第八节，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就是这么一句话，他就好了。那这里我们从这件事情的记录来看，耶稣一句话就把他医好了，三十八年，他不要到水里面去。那你说耶稣是一般的人呢、啊，还是他是神啊？啊，这里就很清楚了。哎，但是这个那些犹太人啊，你看第十节，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那褥子是不可的。”因为犹太人他们的安息日，犹太人的安息日就是我们现在的星期六。星期六他是不能做工的，不能做工，所以你拿着褥子拿着走路就叫做工了。星期六要全部在家里什么都不做，饭也不能煮，菜也不能做。那星期六吃什么？那叫安息日，就是星期五先做好，星期六就吃冷的，好吧？所以安息日什么都不能做，这是犹太人要守这个律法。所以耶稣，你虽然医好了这个人，他说：“耶稣，你不守安息日啊？”我们有一个规矩叫做安息日嘛，你懂这个吗？好了，所以他们对耶稣相不相信他，他们是用旧约的律法来定耶稣的罪，好不好？你不守安息日，安息日你又医好一个人的病，又喊他拿着这个褥子走，这是违反安息日，那你绝对不是从神那里来的，你懂这意思吗？所以他们就不相信，他们还要逼迫耶稣啊！这是举一个例子，还有很多，好不好？好，那我们就看，我们来这次说第二个问题了，就是安息日的问题，好不好？安息日以神给他规定什么叫做安息日？好，这个我们就要读一处圣经了，要请你读旧约圣经。请我们读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出埃及记第二十章，这个，哎对呀，那有个小朋友坐到后面，你要不要让他跟你坐在一起？他会不会翻圣经啊？我不知道，他的爸爸妈妈都在下面，你要不要坐前面来？不要，好。 啊，第二十章。我们读从第八节开始读，好不好？要读到十一节，第八节读到十一节哈。
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就像耶和华你上帝当守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
仆婢、
仆婢、畜生、
牲畜、
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产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并为圣日。
好了，那么这里啊，要注意一下，这是神告诉他们，因为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是用了六天创造，第七天是就安息了。那么安息日是要他们守安息日是什么意思？所谓圣日，就是安息日，这里说了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就是不要做工。那么神说的不要做工是代表意思，神不做工休息了，是创造的工，好不好？神是创造的工。那么以色列人他们不要做工的意思，那意思就是说他们在这一天他们要守为安息，不要凭自己的意思去做工。做工啊，就是随他们个人的意思去做，我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做工就是人的意思，照人的意思去做，什么工都不可以做。这里没有讲安息日不可以拿褥子走，看到没有？没有说这一条，好不好？这个安息日拿褥子走是他们自己规定的，神没有规定这一条，好不好？以色列人他们就自己来规定哪些工可以做，哪些工不可以做，神没有这样给他规定。好，那我们再看一处圣经，也是他们要做工的。那你请你读马太福音十二章。马太福音十二章第一节，我们从第一节多读一点了吧，要读到十二节或者多读一点，还读到是十五节吧，第一节读到十五节，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哈。
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那里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那里
麦穗
来吃。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了，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的大卫和跟随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上帝的殿，吃了陈设的？这里并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一定更大。我喜爱怜悯，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耶稣离开那地方，进了一个会堂，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是要控告他。 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但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人比羊何等贵重。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于是跟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和那只手一样。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念耶稣。
好了，你看呢，主耶稣怎么讲，安息日可以做善事，看到没有？哦，所以他们归自己规定的，好不好？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如果有一只羊掉到坑里面去，那么今天是安息日，它掉到坑里，那你还把它救不救起来啊？你们也要把羊拉出来，对不对？啊，把它从掉下去的坑里面拉起来，这是主耶稣讲。所以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啊，医病为什么不可以？可以医病啊，好不好？啊，这一个就是神的看法和人的看法不同了。他们犹太人他就要守安息日，什么都不能做，善事也不能做，好不好？不好的事当然不能做，但是好的事可不可以做？医治一个病人可不可以做？一个羊一个牛掉到坑里去可不可以拉上来啊？而且他也讲，祭司在安息日还要向神献祭，可以献了啊。所以这是犹太人他们自己的遗传，他们用自己的遗传来解释神的圣经，来解释神。这是主耶稣来了，主耶稣就说，神的意思，安息日可以做善事啊。因此他们就定主耶稣的罪，好不好？因为主耶稣不守安息日，他们是这样来看啊。那么这个问题呢，那我们就是根据圣经来解释了。
说你觉得这个守没守安息日跟就是耶稣他能够把人从死里救活，那个把那些38年的病人之所以把他的那个日子走吧，就是这样一句话就轻易把那个看完，那这种不更有神迹吗？
这明显的是神迹啊！
对啊，这是神迹，跟那个就是说没有守安息日，
这里就是有两种人了，有两种情况了。当时有的人看见主耶稣做的神迹，他们就信了，就是犹太人；还有的人就不信。为什么？他说你们犯安息日啊，这是两种人，圣经里都讲了，好不好？这两种人，有一种他们就相信了，有一种他就坚决不相信。那举个例来讲，又读一处圣经嘛，请你读约翰福音第九章。好，我们要从第一节读。读到16节，好不好？先读到16节。第一节读到16节，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一节读到16节，好，开始请。
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的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的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的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他的邻舍和那素常见他是讨饭的，就说，这不是那从前坐着讨饭的人吗？有人说是他，又有人说不是，确实像他。他自己说是我。他们对他说，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 他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和你抹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往西罗亚池子去洗，我去一洗就看见了。他们说，那人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他们把同为瞎眼的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耶稣和你开开眼睛的日是安息日，法利赛人也问他是怎么的看见的。瞎子对他们说，他把泥抹在我眼睛上，我去一洗就看见了。法利赛人中有的说，这个人不是从上帝来，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又有人说，一个罪人怎么行这样的神迹呢？他们就起了纷争，
好不好？所以你看，当时就是两批人，好不好？不是所有人都不信，好起了纷争，好不好？所以有的人就觉得说，他不是从神来的，怎么能够信神迹？好不好？好的。啊，那么这个就是说，你提的这个问题啊，好，我们就把这些圣经啊，就读到这里，好不好？好。啊，请。
我问一个。
好好。
就是说，在学习这个圣经的过程当中啊，虽然时间很短，但是的话就是您上节课的话来讲，对于神的定义啊，有八个概念。那么呢，就是其中它有一个是宇宙的主宰者。
对。
那么神，就现在我们对于宇宙的理解，就是不管是站在地球上，我们用最先进的望远镜，我们可以发现类似于银河系这样的天体，大概至少超过3万。
对对对。
如果我们在太空当中用更先进的哈勃望远镜的话，我们已经发现了过1000个类似于银河系。
对对对。
就是这是我们所能了解到的，还有未知的，这些我们可以通通都称为宇宙。那么作为整个宇宙的真神，耶稣。那么就是说，他在管理着整个的宇宙，在支配。那么现在的话，就是说，我们可以发现，就是说，我们知道是在地球上面，有我们类似于人类是这样的一个生命体存在。那么在其他的星球一定会有。那么在地球上面，如果我们说圣经是作为一个，就是说让大家去了解神、接触神，一本经典的话。那么在其他的星球同样也存在着一定的这种生命体，就类似于人类的或者接近人类的这样的一个生命体。那么神在管理这样星球的时候，是不是它的标准都是一样的？我只是瞎想啊。
对对对对。
如果是一样的话，是不是说我们以后就可以通过圣经去跟外星人去进行接触？
好，
去了解。
是是。现在呢，我们唯一的我们的根据哈，我们是借着这一本圣经来认识这一位神，是借着他。第一个，我们从圣经来讲，整个的宇宙的创造是神创造的，因为他说万有啊，都是借着他创造的。这是我们上次读了这个圣经啊。不但是创造，而且说是管理，也是他的管理。至于他怎么管理，因为我们现在就立足在我们这个地球上，我们能看见许多的规律，好像已经是定好的规律了。那个管理啊，不是对于这些星球的管理，比方你说银河系，不管有多少个，他怎么去管理它？我们不清楚，我们只能立足在我们地球上，我们能够知道有些规律，比方说万有引力，这是存在的，地心吸力这也是存在的，对不对？声音的声波，它的速度是多少，这是存在的，对不对？光波光速是多少，这也是存在的，这就是已经造好了。已经摆在那里。那么是在我们这个地球，我们这个太阳系这些规律。那么神是不是天天要在那里早晨一起来，就是把这个太阳，你今天要按照我的规律去做，这个不用，因为他一创造的时候啊，就把这些规律就做好了。 啊，就做好了，就等于说神创造我们人，创造了一个亚当，又来一个夏娃，对不对？好，神就说了一句话，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遍满地面。好了，现在人就是一直繁衍下来了啊，从世界上来记载到现在，我们人活了这么久了，那是从我们地球上，我们是这样来看。那么别的星球上有没有生物，圣经上没有提了，好不好？好，我们在那里古迹也许有，现在不是说有外星人吗？现在所有的外星人现在还没有真正的把它完全把它证明出来，还没有完全的证明出来，只是有这个传说，说是有的外星人啊，现在在苏联把它保存起来，没有拿出来，对不对？那么现在呢，很多的这个宇宙飞船，现在到月球也好，到别的星球也好，他们想去发现有没有人类，对不对？哎，去发现，是至今还没有发现。啊，他们只发现那个地方的温度怎么样，啊，那个比方月球上，它那个土地是什么一个情况？好，只是这个，它上面除了太阳以外，还没有，因为我们这个银河系嘛，太阳这个银河系，它还没有发现别的东西。所以从圣经来看，我们就现在，我从我们的想法，我们怎么去设想它？是不是我们说有很多这个银河系，每个银河系里边都有人，都有像我们这些人，不但有我们这些人呢，甚至也有圣经啊，他们有他们的圣经啊，我们怎么来跟他沟通啊？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我们的思想，人类的思想和这科学想去研究这个问题。但是现在呢，我们对于这些问题啊，我们还是要着重在圣经上面。因此我们就觉得要把圣经读好，圣经好像里头就没有再提到那些问题了啊。我们可以去科学家可以去想象，人可以去想象，人可以去研究，但是呢如果我们来讲，从我们来看，我们就是以圣经而根据了，好不好？啊，
还有一个
啊，好，
这个圣经哈，它有一个最大的魅力，就是说在过去的1600多年，它是有40多个先知，就是说在不同年代撰写出来，就是默写神的一些话，是我看了，就是大概是这么一个。那它其中一个最大的一个就是魅力哈，那个大量的预言被后面被证实，确实存在了啊。那么呢，就是因为我在看圣经之前的话，几年前我在中国看了一本书，叫《推背图》。
推背图
啊，它是唐朝通到开元年间的嘛，两位非常杰出的易经学家和天文学家，他们两个人就是写这本书。这本书的话有大量的语言在里面。最后的话，我们通过它是通过诗、图像、八卦，这些来演绎。基本上他因为这本书一写出来之后的话，后来就没办法推下去了。为什么？发了大忌了，就是说他很快就预言到唐朝的灭亡，就是不允许。后面我们这些书的话，就是在民间流传下来，它有几个版本，但是的话有一个版本最终还是保留下来。基本上历史上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基本上他都能够在这个推背图上面都能找得出来。这本书我现在是记不太清楚，但是我就说在中国也有这样的一本书，也有大量的语言，从唐朝一直到现在，包括改革开放，就类似于这样的情况，他都有去通过字面去写很多，包括后面都还有。所以我就说中国也有这样的一本书，这个两者之间的。
那么关于推背图呢，这本书呢我知道，我没有去好好研究它，好吧？这样，除了这本书呢，其他还有很多的预言的书， 比方在西方有一个叫玛雅文化，玛雅文化它也是讲预言，而且玛雅文化的讲预言呢、啊、是讲到是2009年吧，就是我们已经过了2009年，他说2009年的好像是10月15号吧，是世界的末日啊，这是玛雅文化。所以那个时候我看到我们这个很多报纸上都在，特别是外国的报纸上，甚至有的汽车拍了相片的，他就说今年呢是马上末日就到了啊，他推论的。好，那么像这一种的推论的话，我们来看，因为这个从哲学上，现在我们就说很多东西啊，哲学，中国有中国的哲学，比方老子，他就是哲学的哲学家，那么他们所推论的很多东西哈、啊，只能根据我们中国的一些当时的这个国情，从那个方向他们来推论。我有一个中学的同班同学，他就是研究老子的，他是这个北京大学的这个哲学系的主任，啊，我专门去找过他，我问他，因为中学我们两个是同班嘛，他以后就进北大了，啊，他姓汤，汤一健，啊，他的父亲呢也是一个哲学家，啊，也很有名。那么他就告诉我，他说从哲学来看，现在因为他还不是基督徒啊，我送了他一本这个认识真理给他看，但是他就说他们来看，从哲学来看，当然他也没有研究推背图，我不知道，但是他研究这个老子，因为在北京大学，中国的北京大学，他专门有一个他的哲学系办公室的门口，他带我去看，就一个老子的像。专门说了一个老子的像，啊，他就给我讲，他就是他的看法，他说只有希腊哲学在我们这整个世界上来看，承认那个希腊哲学啊，研究的是比较更科学一些，这是他的看法，好不好？啊，这是他的看法，所以他说老子也是研究，啊，但是呢。都受一些局限，好吧，这是他们哲学家的看法，他研究这个，我们不是研究这个。那么至于圣经里面，在旧约里面特别有一部分就叫做先知书啊，旧约里面整个是39卷，整个这个圣经的旧约是39卷，39卷里面前面的一部分它主要就是历史书，就讲到以色列人的历史。历史书完了以后，就有5卷的诗歌，就包括诗篇呐、啊、约伯记啊、诗篇呐、啊、传道书啊、雅各，这些都包括在里面。5卷以后就是先知书，它是先知书是每一个时代不同的先知，每一个时代不同的先知。而且这些先知说的预言的话呢，还不只是政治上的预言，不只是政治、经济这方面的预言，他有很多的预言是人想不到的预言，比方说，如果我们从政治上来看，他就预言以色列人要复国，以色列这个国家要复国，以色列国要灭亡。这都说已经说得很清楚，而且说他要复国。那么以色列人什么时候复国了？我们不知道，一直到1948年，那以色列人才复国了。啊，48年以前以色列还没有复国。那么以色列国这个灭亡了多少年呢？如果从圣经来看，他应该是灭亡了。400多年到500年的时间，主前呢，就是主前，他就已经灭亡了，就是公元前嘛，我们叫公元前，大概400年到500年这个时间， 这个国家就灭亡。圣经里他完全预言到灭亡以后，再说到他的复国，再说到复国。所以说到复国，这里头就要说到耶稣的再来啊。所以你说到耶稣的再来啊，以赛亚书里面就说得很清楚，他叫童女怀孕生子，你看嘛，这是旧约举例。这些事情你们知不知道啊？那合着我们读一下吧，这个童女怀孕生子啊，请你看看啊，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旧约的以赛亚书，那个前两，你忘了翻到没有？翻到哈。以赛亚书知道吧，第七章和十四节，好吧，好，请你读。
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要照顾，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
好了，你看这里就是这节圣经是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是公元前七百多年的时候，耶稣是什么时候？是公元后啊出生的，好不好？这里就是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你看，那就说玛利亚吧，她的母亲，对不对？给她起名叫什么呢？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来了。你看这些预言，好，他就是。就是已经有预言了，这是关于耶稣来，关于以色列人复国也有很多的预言啊，以色列人复国。所以圣经里面的预言主要是把我们带来和神发生关系，不只是说政治的关系，不只是说经济的关系，不只是说这个预言，而是指的说我们和神中间的发生关系。比方他这里说到耶稣要来啊，那就是以马内利，有童女怀孕生子。那么到了马太福音第一章就应验了，你看到没有？好，那你就说到玛利亚，她的怀着这个天使就告诉她，你这个孩子啊是从圣灵怀孕，对不对？底下马上就告诉她，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你看，好，我就觉得这就是一个预言嘛，这个预言就非常大了。就是玛利亚出生的时候，天使就告诉他，玛利亚是个童女，这个孩子就是圣灵怀的，这个就叫做以马内利，就把这个七百年前。先知以赛亚说的话告诉他。所以旧约的先知他们能够说话，为什么能够把这些预言说出来，都是有神自己对他讲话，他把这些话记录下来。所以你刚刚读的第七章啊，这里就是说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主就是指的神啊，要给他们一个兆头，他们都想，他们都像是看，这是他们认为是西人来看的。
二战之后，那个时候 两极对立已经重新开始，就是以美国所带领的整个就是西方社会跟苏联已经开始在对立了。以色列国的成立一直是有很大的争议，有很大的争议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看结果的话，是很多事情没有，但是的话，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以色列国根本没有办法在那个地方立足。那个地方它不适合人生存，它是极其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呢，就是也有人说，圣经它被统治者利用，用来很好的去用来管理老百姓，这是非常。我有很多的事情我可以来做，我做完了之后让他符合圣经上一些语言的一些想法，让你来信，让你来顺服，不要去管理。圣经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说，你要顺服，你必须接受他的一切，你不能够提出怀疑。
好，我想这个概念哈，对于圣经可不可以怀疑，我觉得是完全可以怀疑。怀疑以后的后果，那就是神来证明他，我们的怀疑啊，对不对？怀疑错不错？我知道怀疑圣经的人多得很，历代以来否定圣经的人也很多，但是呢，很多人到最后他没有办法不承认圣经是对的，不能够没有办法不承认。那比方我们再说一个，就是说的以色列人啊，他们复国这件事情，以色列人复国这件事情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因为但是呢，你要看见一件，以色列人灭亡了多久？你看了哈，他是在耶稣就是公元前呢400年，这个国家已经灭亡了。到达复国是1948年，就是2000多年了，对不对？这个民族还在。我就请问一下，我们中国的清朝统治了多少年？
200多年，
对不对？但是清朝以后，这个被推翻了，对不对？到现在的清朝的这个人啊，就是清代的这个少数民族吧。他们还有就是这个到现在他统治了200多年，到现在也许有也差不多200年了。他这个民族怎么样？很多很多的民族都同化了，不存在了。你说稀不稀奇？但是以色列这个民族2000多年他还存在，要不然他应该同化啊。啊，
有
啊，
你要不把复国那一段圣经也读一读？
哪一个？
关于以色列复国
啊，
复国，他问有没有圣经呢？
啊，有啊，那很多。我们来就先读耶利米书吧。第31章，23节。23节，我们读到，第31章，耶利米书31章，23节读。啊，我们要读到，34节，耶利米书哈，旧约。看到没有？旧约耶利米啊，31章。 二十三节读到三十四节啊，二十三节，要不要我给你找？
嗯，
哪一个？耶利米就是 Jeremiah 三十一 31 chapter 31。verse 23 to 34. 好，还是请你找到吧，你没找到呢，我帮你找。
找完了。
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二十三节到三十四节，哎，二十三哈，二十四号三到三十四号。二十三节，三十一章，二十三节到三十四节。好。
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我使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他们在犹大地和其中的城邦依然。
诚意，
依这样说：公义的居所，圣山呢？愿耶和华赐福给你。犹大和属犹大城，
诚意的人，
农夫和放羊的人，要一同住在其中。疲乏的人，我使他饱饿；愁烦的人，我使他知足。先知说：“我醒了，觉得睡得香甜。”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把人的众和牲畜的种。”播种在以色列家和犹大家，我先前怎样容易将他们拔出、拆毁、毁
坏、
颠覆、苦害，也必照这样容易将他们建立、栽植。这是耶和华所说的。当那些日子，人们在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但个人必因自己的罪死亡。凡吃酸葡萄，自己的牙必酸倒。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若是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上帝，我要做我的子民。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
好，这一段你看了，一开始就讲了嘛，他说二十三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我使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对不对？他们灭亡了，被掳走了，他们要归回。不止这里讲，很多地方都讲，比方说那个耶利米书二十四章也讲了，啊。被掳的人要归回，啊，圣经里很多地方已经就讲了这个，啊，这个预言是不容易讲的，好不好？而且多少年以后他才归回嘛？你看1948年他灭亡呢，那是在公元前差不多400年就灭亡，啊，已经没有这个国家。关于这方面，那么其他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除了刚刚这几个问题以外，今天有几位请假了，好不好？
我想问一下，这个以后你上次以前我记得讲过，以后以色列还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全世界都会打以色列。
你说什么？
全世界都会打以色列。
哎，对对对
对
对，对。
那么我只是记得您讲的这段话。我是这样的，不是现在，就若干年前，我在新加坡在翻书的时候，无意当中在翻书，我就了解到了，就是美国几乎涉及到，就是美国近一个世纪以来最杰出的人的这本书的时候，就发现了，就是说几乎涉及到所有的领域，所有对于世界级的最大的公司董事长，或者说他的执行总裁，全是犹太人。当时看完了之后，我就觉得很惊讶，很惊讶。我就说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就是说，为什么世界上最优秀的公司是犹太人在管理？那么呢，就是后来脑子里面呢，就有的时候有点乱想，就是我一直是认为是什么呢？就是不管是一战还是二战。犹太大量的犹太人，就是说，基本上从一些动乱的国家，慢慢带着他们的技术、他们的资金以及他们的信仰，就进入到了更加的民主和有法治保障的一些最大的方面。我一直认为美国是犹太人的寄居蟹，就是犹太人是个蟹，他寄居在美国。然后通过努力的话，就不断的用法律在完善这个制度，在自身的在形成保护，包括以色列国的建立，其实跟美国当时大量的犹太人在政治上面的活动有相关联的，都有他们的。那么现在有一点就是说，为什么在公元前四世纪一直到1948年，就长达接近2000年的时间里，犹太是一个像一个游牧民族，散落在世界各地。为什么最终能凝聚起来？我想可能就是他们精神方面、他们信仰方面离不开一样东西，那可能就是以色列人的他们的这个经文这方面。我当时只是想到这一块。就是说，能够凝聚他们，绝对不是说我们钱财这些能看得见的，一定是某些信仰方面的东西。这些东西它不会随着时间、地点、人物的变化，它是永远永垂的、永远不朽的这些东西，能够凝聚人精髓的东西，它存在。
嗯，好的。以色列人他这个国家灭亡呢，最早的灭亡。是被亚述国把他灭亡，就是以色列国，那个是在大卫的时代完了以后，大卫做王以后一直到他们就分裂成两个国家了以后，大卫的儿子叫所罗门，所罗门的儿子叫罗伯安，在罗伯安的这个时代，就是孙子的时代，就分成两个国家了，一个北边叫做以色列国，南边就叫犹大国，就是两个国，就是整个这个巴勒斯坦这个以色列国家分成两部分。北边这个国家呢，很快大概只有100多年的时间就被亚述国把它灭亡了，亚述帝国是一个很大的帝国，灭亡了。那么南边的这个犹大国呢，又过了100多年，还不到200年，就被巴比伦国把它灭亡了。巴比伦是历史上一个很大的一个帝国。巴比伦帝国一兴起来的时候，亚述国就历史上呢有记载的吧，亚述国就力量就不行了，巴比伦就把亚述国打败了，那么巴比伦国就立起来了。巴比伦就是我们现在要说的是两河流域啊，就是底格里斯河跟幼发拉底河中间的。啊，这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好不好？好，那么现在看来呢，从那个时候就灭亡了，以色列国也没有了， 犹大国也没有了，这两个国家都没有了。那么这两个国家的人民呢，已经掳到外国去了。以色列这块地是荒地了，荒地了，一直到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地方还是被国外统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呢，有一个就是英美法这是一个集团，日本跟德国是一个集团啊，两个打得很厉害。那么以色列的话呢，在这个时候他们是有就是德国人，日本跟德国嘛，德意日嘛，德国就把这个德国的这个以色列人啊，德国打很侵略很多地方，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把他关起来屠杀了几百万。那么我们苏联有没有？苏联也有犹太人，但是苏联好一点，他们但是犹太人在苏联的时候是苏联也是要控制他们，因为苏联它是共产主义的统治。我们中国那个时候是在我们中国呢犹太人逃到我们中国来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清朝过了国民党的时代，国民党的那个时代啊他们就受到这个德国的迫害，就从逃到中国来，中国那个时候把他们留下来。后来在特别在上海这个地方，我就知道，因为那个时候我在上海，上海有一条路叫做哈同路，哈同路这是一条路啊，这条路就是犹太人啊，他们好像把它完全买下来了。那个时候上海有什么？有租界嘛，啊，有租界。所以那个时候其中有一个人就是我看他那个传记，他到了上海以后，他身上有多少钱呢、啊、好像只有一根一顿饭的钱，其他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然后就在那里发展起来。所以他们讲犹太人有一个脑筋很好，做生意的脑筋很好，他就做生意就赚起来了，那条路就是他的哈同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聚会就是哈同路，哎，就住他的房子。那个时候日本已经投降了，日本人没有投降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日本人是把整个的这个租界，把这个犹太人都围在里头了，就是中国人不能和他们来往，要把他们饿死在里头，没有东西吃啊，就稀奇的，你看中国人啊。这些人就给他丢什么？丢馒头，从外面给他丢进去啊！吃的东西丢进去，把他们养活了。那个是日本人控制的时候，所以犹太人他们现在啊，对于中国人非常，他们很感谢中国人，所以很多人就是去调查这个犹太人。犹太人听说你只要是中国人，他们非常欢迎你，所以我就看见这个电脑上有一个信息，就是说对中国最好的是谁？就是以色列人最好。什么情况下，他都支持我们中国人？那么你就看见他，犹太人他也是报恩嘛。对不对？那么为什么这些犹太人死了那么多，现在还剩下那么多？而且呢，在美国的时候很清楚，美国的金融的话，在第二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这个犹太人控制的，完全金融是犹太人控制，很多的这个汽车公司的老板都是犹太人，啊，犹太人控制他们金融。所以美国人要用钱，他们就这些老板就拿钱出来。他们那些钱从哪里来？不是在外面赚了很多钱我拿进来投资，他就是在美国做生意，他就会做生意，这个很稀奇了。在我们中国也是会做生意，哎， 所以它的金融是控制的，能够管理，好像美国。那么现在美国情况呢，我们现在的发展我们不知道了，那么今后的怎么发展呢，我们只能根据圣经的预言了。
我刚才讲的话就是说，以色列人是个寄居蟹，灵魂是以色列人，他的壳是美国，就我是刚才讲的，就最后全世界人把以色列接着打的是美国。我的意思是说他们，
他不是啊，这个概念呢又是另外一个概念了。这是有些传道人呢也是这样想，就是大家要集中力量来打美国。实际上圣经里啊，他不是打美国。你看我们有读一书圣经嘛，请你读马太福音前面一点点的旧约，叫做撒加利亚书14章，撒加利亚书14章。第一节要读到第五节，撒加利亚书14章第一节读到第五节，看到没有？好，撒加利亚书哈，14章第一节读到第五节。
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中间分散。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城必被攻取，房屋被抢夺，妇女被奸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掠夺，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致解除。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动窒息，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沿到亚萨。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无锡两年间的人头一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上帝必降临。
好，请你就注意这一段圣经啊。他说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中间分散，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他不是说到美国哈，他说万国要来跟哪一个耶路撒冷征战。从圣经来看，那个时候包括美国都要打以色列国，万国嘛。啊，现在还没有到，时候没有到，啊，美国会变的，到那个时候要变。而且呢，有人都问我，就说这个美国啊，圣经上有没有讲美国将来怎么样？那是好多年前了，我就告诉他，我说圣经里从来没有讲美国会强盛，到最后没有美国了，没有，啊，在圣经里啊，一些都启示录从来不讲到美国了，啊，所以你看那美国现在是动荡啊，那些什么？圣经里还没有专门说到中国，但是说到东方，啊，说到东方要强盛，但是说到东方要强盛，等等我们可以读。那么你就看到这里有一点，在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而且底下说得很清楚，啊，你看第四节，那是他的脚，哦，三节，那是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当耶路撒冷被万国来打的时候，谁来帮他打仗啊？他是神要去帮他打仗，耶和华。所以你看第四节，那时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就是耶稣要降临来拯救以色列人，他的脚是要站在哪里啊？橄榄山上，啊，橄榄山就是在以色列这个耶路撒冷的东边有一座山，叫做橄榄山，而且这里说得很清楚啊，啊，底下就讲这个橄榄山只要从中间分裂，自东自西成为巨大的谷，就是这个橄榄山要分裂啊， 从东到西分裂成一个谷，这个山就分成两边了。那么以色列人就从这个谷里面逃跑了，这个谷要通到海哦，通到亚撒一直到海，他们可以这样逃跑。什么时候就会成为这个谷？那就一定是要耶稣第二次降临，站在那个橄榄山上来拯救他们的时候。那个时候打仗他们打不赢了啊，打不赢了。所以从我们现在来看，以后啊，那个战争啊，很可能是黑战争，对不对？你看嘛，这是套弹啊，什么东西黑战争。但是从圣经来看，那个战争不是用黑战争来打，还是用马兵来打，人来打。从圣经来讲，马兵都有一亿的马兵啊，哎，再来打以色列国，这都是启示录都讲了，好不好？所以这里是不还不是真正打美国，真的是打以色列国。以色列值得他们那么打吗？那我们不知道，但圣经的确是这样讲的。这个预言什么时候应验？这个预言现在还没有到啊。如果按照时间来讲，可能要到圣经里讲还有一个三年半的大灾难，要大灾难后期了，就会出现这个情况。
我想提一个问题，如果那以色列人看到这段经文，就是知道，就是都会去打他们，那他们可能就不会都住在那里，那都又分散了。
啊，都跑了哈。
都跑了。看到这段，
但是的话，他不会，他往哪里跑？跑到哪里都是别人的土地，对不对？而且现在以色列国啊，我再说一点，我大概是在11或12年前吧，我亲自到以色列去看。那一次我们去看，去看的时候呢，就是在一个地，我或者这样讲吧。我们正坐飞机去，要进到以色列去的时候，跟我们开汽车的一个人，他就是以色列国的公民，但是他是阿拉伯人，他的种族是阿拉伯人，他只能把我们汽车开到，我们是从约旦进去，把约旦开到这个以色列国的边界的时候。他不能开我们了，他就告诉我们，他说这个进去的这些人的话，必须是以色列，不只是以色列的公民，必须是以色列人的后裔后代。所以现在在以色列国家里头当兵的人啊，全部是以色列人的后代。你是阿拉伯人，你叫做以色列人公民，但是你不能当兵啊，他那里是控制得很紧的。我去的时候呢，我就看了一批小青年，中学生，哇，这个中学生啊，黑人的皮肤也有，黄皮肤也有，白皮肤也有，都有。我就问他们，他们这些小孩子的话呢，那个时候，他们都是讲的这个希伯来文，啊，我和他们交谈的时候，他们的老师也跟我讲，他们讲英文都不行的。他们只知道可口可乐啊，讲这个可以，别的他都不知道。那么我就问他，我说这些黄皮肤黑皮肤，这些皮肤，他说他们的父亲是这个以色列族，以色列的后裔，但是因为到国外去那么多年了，就和外国人结婚了，所以他们的母亲呢就是黑人了，所以生出来的就是黑皮肤很多。那个时候我就说，他说他们现在都是从国外回来，他们就需要大批的这个以色列人回到国内来建设，他们不走，他们就是要把国内建设起来。所以你说以色列这个小的地方，他们也要搞这个导弹，他们也搞黑武器啊，美国在保护他们嘛，现在他们也要搞这个东西。你说将来他们逃不逃走啊？我想如果在那看，他们不会逃，但是他们打不赢，这里是讲最后耶稣降临了以后，就是耶稣降临了，橄榄山就分裂了， 他们就逃跑，这个时候他们就亲自看见原来拯救我们的就是这个耶稣。因为耶稣的特点看得出来的，他手上有钉痕了，钉十字架了，脚上有钉痕了，一看就看得出来，这个人就是，他是这样吗？他是带着这个钉痕复活的吗？
哦，那这个钉痕就永远在。
永远在。所以你看，耶稣复活以后，他们就看嘛，这圣经讲嘛，他说你来看看，我手上的钉痕了，啊，让他们来看，他们就，他们认为他不是嘛，啊，一看到钉痕就是了，啊，所以他们一看见他的钉痕以后，他们全家都要得救。圣经就讲，以色列那个时候啊，全部以色列人都要信耶稣。现在他们不信，啊，现在信的人很少，啊，我到耶路撒冷去，那么耶路撒冷呢，因为他要，很多要的，就是说金融的关系啊，他现在有很多的天主教堂、基督教堂都有，礼拜堂很多。为什么要准他修这些呢？就是他要上税嘛，哎，很多人要去参观嘛。比方说这里说耶稣是降生在这个地方，而这个地方就修一个礼拜堂，大家都要去看，哦，耶稣降生的地方，啊，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那么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的，好不好？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不止一个，好像还两处，到底是哪一处你现在弄不清楚，他就说这个。还有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就在这个海边，他也给你看看，啊啊，这个加利利海我也去看了，好，我们还在那个旁边还住在那里，哦啊，那些情况，所以呢，他那个地方建设的很好的，哎，他吸收了这个苏联的那个农业啊，农业的管理，苏联，因为他们很多从苏联回去的。所以我是相信，按照圣经来讲，他们会把这个国家建立起来。而且呢，除了这个国家以外，实际上神给他们的土地啊，不止这一块小地方，还有很大的地方啊，一直要到哪里啊？到这两河流域的地方，那一大块沙漠的地方，沙特阿拉伯都是给的，好不好？好，那么今天我们就讨论了，我就把我所知道的一些东西啊，来，我们一切都根据圣经，好不好？
神为什么眷顾以色列人？
啊？
神为
啊？神为什么眷顾以色列人啊？就是神跟亚伯拉罕离了一个月。
因为地上有那么多的人，也有很多非常优秀的。
对。
他为什么眷顾以色列人？
好。那么我们现在要说神在旧约来讲，因为以色列人祖先叫做亚伯拉罕，对不对？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就听了神的话，好，然后呢就到了这块地了，迦南地了，就在那里发展，好，然后神就给他立了一个月，这个月就在世界上有，好不好？就说你要成为一个大国，你的后代也要发展很大，这是神立了一个月，神不能变。那么对于我们这些中国人，那神又怎么管不管了，对不对？我们不是犹太人嘛，那神管不管？管啊，那就是耶稣来管我们了，好不好？神的儿子，对不对？以色列人虽然神给他立了一个月，要注意一个问题，以色列人里面他没有生命，没有神的生命，包括亚伯拉罕也没有圣灵住在他里头，但是今天主耶稣来了，每一个基督徒里面都有神的圣灵，都有圣灵住在里头了。我们也给主耶稣立了一个月，这个主耶稣他不是最后晚餐他拿那个杯起来，他说这是我立月的杯，对不对？所以现在每一个基督徒，不管你是中国人、日本什么国家的人，包括以色列人，你如果信了耶稣，对不对？那都是神的儿子了，这就不同了，好不好？啊，以色列人还不是，好不好？哎，他不过以色列人是亚伯拉罕的后代，神给他立了一个月，神要守这个月。然后对于其他的国民，啊，不是以色列人，神也立了一个月，是谁来立的？耶稣来立的， 好了，我们今天就是这个耶稣这个月的里面，好不好？啊，这个月的祝福比他那个月的祝福还更大，好不好？因为神把生命给我们了嘛，永生给我们了，把圣灵给我们了，好不好？就更大。
其实那个以色列人呢、啊、就是应该有两种以色列人，一种呢是从肉身上的，就是肉身的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以色列人，那今天呢就是我们所有信耶稣的这些呢，我们也称为以色列人，我们从属灵上面呢是称为以色列人。那就是神怎么的区分以色列人呢？那神呢就是给亚伯拉罕呢，就是说当时呢就教导他说，你他的后裔啊，上身上都要做一个记号，就是割礼，对吧？那么呢，就是今天呢，就是说我们所有信耶稣的这些人呢，就是呢，在那个罗马书里面讲了，就有两种那个犹太人，一种呢是真就是外边的犹太人，就是身体上的；一种呢是里边的犹太人。所以呢，就是我们今天所有信耶稣的这些人呢，我们也是那个就是犹太人，因为呢。就是神呢给亚伯拉罕当时立约的时候呢，就讲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呢有两种，一种是天上的，一种呢是地上的。啊，这个在读创世纪的时候呢，那里都可以看到。所以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就是我们说讲神呢，就是为什么那么就是特别的，就是眷顾，就是那个以色列人是吧？眷顾犹太人，眷顾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因为神给他们有就是立的那一个约。那之前呢，就是说在救耶稣来之前呢，那个约呢是只是对就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但是耶稣来了以后啊，这个约呢是针对所有的就是信耶稣的这些人了。这些人呢，就今天亚伯拉罕的后裔呢，真正的后裔是所有信耶稣的这些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是信耶稣，为什么我们讲的就是神要看顾啊，要蒙福啊，是吧？神原来就是怎么赐福给，就是旧约之前赐福给亚伯拉罕那些福呢？在今天呢，他也要赐给我们，而且赐那个福呢还会更大一些。
这个刘弟兄讲的，那就是说，罗马书第二章讲，真犹太人和肉身的犹太人，好不好？肉身的犹太人呢，他说不是真犹太人啊，这是从属灵来看，好不好？那刚刚你这个问题呢，是说到为什么神专门要照顾以色列人？的确是要照顾他，因为有一个月。刚刚我就讲了，他为什么他就提到不是真犹太人呢？因为他里头没有神的生命，好不好？他里头也没有圣灵住进去，他不是的。那么我们今天就算真正的犹太人了，好不好？啊，为什么叫真正的犹太人呢？因为我们里头有神的生命，有圣灵住进来了。我们这个月是主耶稣来定的这个月了，好不好？好，看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朋友啊，
啊，
我一下，我朋友他是一个基督徒，
啊，
他说就是说这个。我们基督徒人死以后魂在那个，就是说在那个
阴间
那个极乐世界待一千年，他这个一千年从什么时候算起？
你说在魂在阴间里头一千年？
因为你说前面已经两千年以前又死了很多人了，他们已经待了一千年两千年了。那个一千年，我的魂说从什么时候算起？
圣经里没有给我们讲。一个人的魂要到阴间去一千年，不是说到一起魂死了一千年，我们只是说一个人死了以后他的魂是到阴间去了，去多久要去到等到主耶稣再来。假如说去了以后一百年主耶稣就来了，他就是一百年了，他不要去一千年，好不好？我们说的一千年，我们说一千年是什么？就是和主耶稣做王的时候，主耶稣在地上啊，要来做王一千年。那个时候有很多得胜的基督徒会跟主耶稣一起做王一千年。那个没有得胜的基督徒，他不是混在阴间， 他就在外面的黑暗里哀哭切齿一千年。
哦，但是基督徒不是在
什么？不是基督徒啊。
基督徒是在乐园里。
哎，我就是说，我们说基督徒，基督徒有两种啊、哦，有一种就是得胜的基督徒，圣经里是这样讲的，就和主耶稣一起作王一千年。不得胜的基督徒，他就不能和主耶稣一起作王一千年，就不在天国的里面了。那就在天国的外面，他说在外面做什么，就要哀哭切齿啊！啊，上一次我们读了这个圣经，以后我们再把这个读一读，好不好？就是马太福音22章。马太福音22章11节到14节，马太福音22章11节到14节。好，
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因为被招的人太多，选上的人太少。”
被招的人多，好，所以你看这里有一个人没有穿礼服，对不对？这个人就要丢在外面的黑暗里。什么叫做外面呢？就是天国的外面。一千年他不能进去做王了，跟主耶稣一起做王，那就在那个外面黑暗里面，在那里怎么样哀哭切齿，那里不是阴间，好不好？啊，这个人已经复活了，因为啊，主耶稣降临的时候要先降临到半空，半空啊，所有的基督徒都要到半空去，死了的基督徒要从阴间出来，也要到半空。那么这个时候就有得胜的基督徒和主耶稣就去做王一千年，没有得胜的基督徒也复活了，他不在阴间了，好不好？那么他复活以后怎么办呢？那么就是在天国的外面就有黑暗的地方，在那里他有一千年，在那里哀哭切齿。那以后，而且主耶稣先是降临到半空嘛，基督徒都上去了，对不对？半空完了，他还降到橄榄山嘛，还要帮助以色列人，还要打仗嘛，好不好？次序是这么一个次序，好不好？
因为到时候那个就是那个主耶稣建的那个就是将来那个一千年的千禧年国呢，他仍然还在这个地上，还在这个地上。那么呢，到时候就是，因为主耶稣他降临在半空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的人呢都已经从阴间里面出来了，就是魂呢已经不在阴间了。那么呢，身体呢就有一个跟主耶稣就是相似的身体。那对啊，不是我们现在这个，就是那时候的身体呢就不会受就是我们现在物质的这个限制。我们那时候的人呢，就是不一定非要就是非要待到这个地球上。待在这个地上，那么呢，因为这我们知道这个宇宙很大嘛，是吧？那么就是在当时，到时候就是在我们这个居住的这个地球，就是外边呢，就是可能就有一个黑暗的地方。那么那个地方呢，就专门就是留给什么呢？就是留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信耶稣了，但是呢，我们呢就是就没有得胜的这些呢，就在那里呢，就是说要悔改了，对吧？你知道吗？就是可能也在那个时候要痛悔我们一生了。为什么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圣灵也在我们里面做工？为什么我们不愿意就是听从神的话，就是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啊，就是那个时候，就是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就是不是像你刚才说那个魂要在阴间一千年，那个时候没有了，对。
那是哪一些经文有说
到
这个
一千
年？
嗯，
一千年做王。
启示录里面。
一千年，上次我们读过启示录，你拿启示录20章第4节。 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四节，找到没有？好，他请读。
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并有审判的权力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上帝知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盖过兽骨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好了，就这个好不好？就是不拜受像，就是得胜的基督徒了，好不好？不受他的印记，好不好？那你看，我们今天是不是我们就到这里？现在9:15了，好不好？那么我们就一点祷告吧，好。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这一个聚会平安的过来。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求你借助圣经上的话给我们亮光和启示，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认识你，都能相信你。主耶稣，求你与我们同在，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况，我们有各种的环境，让我们的心仰望你，依靠你，相信你，求你加给我们力量。当我们散去，求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James， 你怎么来的？
坐车来的。
哦，坐火车。你现在回 UBC 吗？
啊。